这个尸体哈、哦，人刚刚往生的时候就躺在那里不动了，这个没有生气，没有暖气，身上没有温度，对不对？然后眼睛闭上，像睡觉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在刚开始七天之内，到七天或是49天之内，一定会发生变化。啊，实体会膨胀。为什么会膨胀？对，有气体，有什么气？有腐败的湿气。这湿气就是以什么为主呢？对，氮气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就会发青，青是什么？青瘀，瘀是淤血，因为血液不流动了。对不对？累积在皮下组织或血管里面、血管里面，它不流动了。然后呢，血红素分解了。血红素的中间是以铁为主，它不再流动，没有气体的交换，这个红色就不见了，它就累积在皮下组织，就变成青瘀，一块一块尸斑。所以他们验尸呢，就会看依照这个尸斑的大小多少，然后来判断他死亡的时间。好，知道吗？尸斑和老人斑一样不一样？哦，不一样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还有这坏。坏是什么？有崩坏的意思。它这个胀还有青瘀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尸体会裂开，这就是坏。然后那个血呢，血液呢，会这样流出来。这时候血浓呢，有时候分不清楚了。浓是组织液。知道吗？我们伤口发炎的时候流出来那个透明的，闻起来很臭的，就是那个东西。但是到了这一步就更臭，混合着血这样子出来，然后腐烂，然后呢会有白色的蛆在里面，然后尸体整个发黑，知不知道？要不要看不净观的照片？啊，不要，好好不要啊！没有，这是实相。好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看？就是大家都是把尸体送到，在印度就是送到树林里面，我们称为尸林或尸陀林，然后那个野狗就会来这样，就会来，把它吃掉。对，秃鹰就咻咻飞下来，这样吃。然后秃鹰都是吃肠子的，就这样把那个肚子啄开。好了，好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然后尸体那个就会四散，它的四肢还有头就会散开。好，那最后它就腐烂，然后尸体烂尽了，或是被吃掉了。它的骨头就现出来，啊，骨头有分什么头骨、手骨、指骨、脚骨、掌骨，什么胫骨、肋骨、腓骨、脊椎骨，什么什么。但它这个骨头是不是完整的那个独楼状的呢？不是，是四散的聚在一起的。台湾早期有乱葬岗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个骨就是这样，啊，最后呢，天降下大雨或是打雷，然后把这个骨头烧掉，骨灰就化归于无。所以他这整个修行方式，不净观到净观到空观。那么在白骨观这地方，他又有一整套的修行方式。那不净观呢？ 刚开始他有这样的修行的方式，他有另外一整套修行的方式，先观察自己身体的不干净不清净，再观察其他人身体的不干净不清净。那这个可以有几个经论大家可以去观察去看，哪几个经论呢？禅密要法经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还有禅法要解，还有瑜伽师地论，不尽所缘，我就写瑜伽。那么中国人他可能不太喜欢修习不尽观，所以呢这个是五门禅法里面的不尽观，它对于贪欲很重的众生有很大的克制作用。你修习不尽观以后，不论是对男女的贪欲欲贪这方面会降低，对于事物的贪欲呢也会降低，对于金钱名利权势的贪欲也会降低，那它是一举多得啊。不过对在家居士，你还是不要修这个啦，齁、哦、对出家人很适合，尤其是这个看这上面，这个可能很多人就会很受不了啊。如果我要讲说肠子什么颜色，肝啊胆囊什么颜色，大家就会很恶心。其实我们去追究你为什么会恶心的本源是在哪里，那他自己也是你自己身体的东西啊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呢？为什么？不是不是，那为什么他腐坏，你就可以一直慢慢的追下去，其实你是怕见到真实的自己。为什么怕见到真实的自己？其实就是你不敢面对。那你不敢面对的是什么？面对死这个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你是什么？很怕死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身体产生出来的排泄物很臭不干净，但是它是从你身体里面排泄出来，你为什么会嫌它臭？如果今天经过漂白染色脱臭，你会不会觉得它臭？所以修观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开，一层一层的思维，要让你见到真正不净的本质是什么。而我们对于自己的唾液口水，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，你吐一口痰在你的饭菜里面，你敢不敢吃？这是你自己的痰，你敢不敢吃？不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所以这个呢，只有亲自来上课的人才会领悟到的妙谛哈、哦、妙谛。对啊，你可以这样子想，为什么这个你就觉得没怎么样？为什么自己配的这饭菜里面你就不敢吃呢？那是不是我们有问题？你可以这样子思维，在你思维什么探寻的过程，这个就叫做什么修观，懂了吗？所以你定力不够的人就不能修观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一修下去，一思维，你心就散乱，可以吗？这个是修关于九想观、十想观。好，请说。对，这是息空观，没错，还不是体空观，也不是次第三观，也不是一心三观。但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，这样子修学，它会达到很不错的效果和境界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修无常无我，你会证阿罗汉。 根据妙净长老说，你不进观修得好，你就有出禅的功夫，出禅的定力，在这个基础上修无常无我，可以迅速破烦恼，不论成就初果到四果都可以。好，我先就讲到这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中观经论。那这是正常现象，但是你看到都白骨一片，你心要不慌不乱，心要不动，要视若无睹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烦恼不起。嘿，你说。对，他有次序的，对，他有次序的，可能是，但是我不建议一刚开始就修白骨观，因为白骨观是静观。也有人看到说，哎呀，这美女，你观她白骨，这个白骨也是很可爱的呀，那你就完蛋了。你一定要先从这个开始啊。好了，我们上课。他会执着在镜像。
还是会。
啊，这个刚才等一下听我讲，刚才释昌菩萨说的这点很对。简古师他看那骨头象征，他就知道这个男女。因为看他八仙骨的地方，他骨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柬埔人他们专业，这个在台湾叫 Q 金呐。甚至看你这个人有没有修行，他看八仙骨的洞，他就知道。好，这个就不再说了，因为你要真的看过，有没有看过真的骨头？有哈，啊，真的人骨呢，不是鸡骨、鸭骨、牛骨。啊，对对对 ，Q 骨，对。好。你修这个会恶心？没有，你要去知道恶心的本源是在哪里，其实还是自己的烦恼。好，我就说到这。所以这五门禅法呢？来得很重要。好，这个我们看五停心是哪五个呢？我们讲到5:20哈，五停心观是这五个：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称众生慈悲观，哦，还有呢？多吃众生因缘观，修习十二缘起，还有多善众生属习观，还有呢戒分别观，戒分别观。那么有用念佛观来取代戒分别观，多障众生念佛观，哎，这是五停心观。那么对于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呢，我觉得要普劝来修不净观，很有效。我并不鼓励刚开始修慈悲观啊。慈悲观你必须要有无我般若的智慧做基础，如果这里面掺杂了个人情见，慈悲就变成贪爱，一线之隔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节，三法印的横竖无碍。好，这个横竖是指横和竖的方面哈，横竖请不要乱讲乱想哈，这个三法印的任何一印都是直入正觉之证，究竟法印。所以重点在初期重无常行，中期重空无我，后期重无生。 在佛教的发展历史初期，为什么重于无常？这也是顺乎于应顺长老他对于佛教的三期判设，知不知道？佛法还有呢？哎，讲义大家有没有？应老的对于佛法的三期判设是哪三个？应老判设的第一期是什么？佛法。第二期是什么？大乘佛法，是不是？第三期是什么？秘密佛教，秘密大乘。对对对，大乘的。好，所以他说事相上的起灭相续还有更深的意义啊。课本是这个，在这里哈，三法印的任何一印，初期重于无常，中期重于空无我。这应该上面投影片上看，投影机上看得到。后期重于无声，事相上的起灭相续含有更深的意义。除了事相上起灭，还有更深的意义。无常和灭的含义是相同，这我们上一节讲过。一切法归于灭，终归它是无常，与终归于灭，终归于空，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这里还是讲了无常，然后无我，空，是这样。那应顺长老用一个比喻，像空中的闪电，刹那生灭不住，无常灭波浪汹涌，看它消失，还归于平静即灭。所以佛说的无常灭的真正意思呢，是让人证入极境。这个极境是什么？就是指涅槃来说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这是指涅槃来说。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。就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，以生灭故即灭为乐。在第几页呢？现在到了第35页了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无怨解脱门得到。所以这里也带出了三三昧。哪三三昧呢？哪三个三昧呢？空、无相、无愿。好，这边我们稍微讲一下什么是三三昧。来，我们看三三昧，三种三摩地，空三昧，观一切法都是空，与苦地的空无我来相应。但是这个空，我个人是觉得不是一刚开始学的，在以应顺长老判设的三期佛教来说，以佛法来说，它的空呢是要从这个刚刚擦掉的，从不净观、净观到空观这样来体会。所以一切诸法是空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次序，是从什么来体会空呢？从缘起来体会空。因为缘起，所以说什么无常无我，那说到空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有好多不同的进入来说到空。好，这是空三昧。再来说无相三昧。什么是无相？他一切法无想念，亦不可见。这个就是讲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离色声香味触，离男女，离所有的有为等等之实相，十种相状都要离去，所以称为无相，或称为离相，可以吗？无相三昧，离开男女相， 离开三种有为之相，离开色身香味触法，称为离相，我说无相三昧。好，什么叫无愿三昧？又称为无作。来，一切诸法无所愿求，所以称为无愿。无所愿求，称为无愿。啊，这样能够证入无愿三昧。所以空无相无愿啊，是这样子清晰啊。那么俱舍论所讲的三种三摩地呢，跟三三昧是不一样的。他是讲的是有寻有事三摩地，无寻有事和什么无寻无事，它是由四禅的修正，它有它的次序。比好，我们仔细看，无寻无事三摩地是在二禅啊，乃至非想非非想所设。第这个应该是这样，分为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它有各有它的中间禅，然后在这之中来说，如果你要了解清楚的话，在应顺长老的什么成佛之道里面有讲，有寻有事到无寻有事到无寻无事啊，配合四禅来说，要知道吗？啊，我要找一下哈，这个要从。这个跟禅定的修习有关系。我看哈，初禅。初禅是有寻有事到无寻有事到无寻无事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这样。以禅定的次序来说，是经如果先由欲界定的九心住之后呢，到达初禅。初禅的净分定就是什么？未到地定。我们统称在初禅和欲界定的中间叫未到地定。至于初禅的净分，靠近初禅了。再来，二禅的禅定次序，再来三禅，那最后四禅，佛就是在四禅的时候呢，证悟圆满无上正的正觉。所以初禅这里是什么？有寻有事，寻事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所。寻是什么？出的分别作用。事是系的分别作用。它不是善心所，也不是恶心所，它是属于什么心所？ 是不定心所，知道吗？在白法里面有讲，不定，它可以善，可以是恶。所谓的初的分别作用是什么？以警察来抓小偷来说，警察抓小偷，这个是属于初的分别作用。细的分别作用是什么？像是用仪器来检验你的脑波，这叫做细的分别作用。好，到二禅，这是什么？就无寻无事了。那么二禅和初禅的中间呢，它就是怎么样？无寻有事。
是你会拿着枪。
哦，好 ，sorry。好，这个禅定的修习次序是这样：欲界定、九心住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有记错，我们再修正一下。欲界定、九心住。至于说九心住什么内容，应顺长老《成佛之道》里面有讲。再来。就到未到地，未到地定是快要到初禅了，但还没有到初禅。到初禅它是有寻有事的，那它有五种功德：寻思喜乐一心，知道吗？不知道没关系。好，初禅到二禅之间的中间禅无寻有事，到二禅以上都无寻无事。他这时候的寻和事呢，他的功用是怎么样？寻是初的分别搜寻的作用，他会找到这个烦恼把它调伏，事找到细的烦恼调伏。但是到了初禅和二禅中间，他的定力增加了，调伏烦恼的这个什么力量增强了，寻心所就不再作用，因为定力变强了。到了二禅以上，连二禅定力更强，寻和事的心所就不作用。所以你定力强可以压住烦恼，这是正确的。就好像石头把杂草这样整个压住，但是呢，杂草会不会被压死啊？会不会？会，乱讲，不会被压死啊？不会被压死。好，就好像冰把鱼给冻住了，那鱼会不会被冻死？我们讲鱼不会被冻死啊，冰一化开鱼又活了，那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啊。就用石头来压住草，这个比较对。所以大石头压住草，就好像定力压住我们烦恼，在二禅以上你定力就很强了。而且我跟诸位讲啊，现在讲有趣的啊，你在九心住和初禅中间的未到地定的时候，或是到了初禅的时候，你会发神通的哦，不是发神经啊，你会有异能的出现。这时候呢，你该怎么办？ 就觉得我是大修行人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到了这时候，你要赶快忏悔，让这种异能调伏住，不然你就会流入外道。这种异能或大或小，看个人过去生的什么，对，修持和业力而定，千万不能着在这里。在初禅你就发神通，应该不能讲神通啊，讲异能比较对。真正的神通，它是可以什么上天下地移星换斗，这种大神通，这时候会出现异能。比如说耳朵你会听到奇怪的东西，别人会听不到，或者说这个人一讲话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这个人是怎么样。眼睛还要碰到这个境界才可以看得到，对，但耳朵这样一听就会晓得，或者眼睛一看到这个人就看到他的内心，然后他这时候眼睛还可以看到不其他人看不到，或长或远那就没办法了。好，这时候所以定力他禅定的修持是这样。那在四禅以上是什么？就所谓的四空定，那时候就是纯粹定力就会很深的，心事都不起作用。有分四个阶段，四空定是哪四个呢？啊？对，空无边，事无边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。所以你如果升到四空定的四空天，寿命可长达八万大劫，但是度完以后呢，就怎样堕下来随业流转，就堕下来随业流转，哦，不是堕到三恶道，不是哦，就看你的因缘成熟就到哪一道去。对，之前的业，然后那之前的业什么业成熟，他就对下。他有可能之前哪一个业，其他天的业成熟，他就升到其他天。对，所以在应顺长老成佛之道，他有说业有分两种，一种是隐业，一种是什么业啊？啊，隐业和什么业？满业哦，不是落业哦。哦，隐业或满业，要看他的业力怎么成熟。好，这个是禅定次序。所以为什么这边要解释一下？就是巡视，我们是由什么空无相无愿三昧，然后来解释到禅定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那在三法印的横竖无碍。这里讲了这个三法印呢，现在是讲到第几页？35页，对不对？依无愿解脱门而得道，刚刚就是由这边来多做阐释。好，35页第二段，厌离心切而拘泥事相，听了无常不能生解，只能依生灭相续无常而起厌离心。这是他厌离心切，他不能领悟真正的无常相，他只领悟到因为生灭相续的无常起厌离，但是他不能领悟到极灭。所以说这里来说呢，无我很重要，因为由无我，对于无我的学习和修行才能证得涅槃，这样来解脱。心经这里讲的空，色即是空的空，他说是解说为无生的涅槃。那么中论 里面刚开始的什么八部讲的是哪八个啊？不依不依，亦不依，不长亦不断，不生亦不灭。这里的不生不灭就是指的是诸法空寂的涅槃。所以总的来说，由缘起说到什么无常无我，然后说到空性，说是这样，不生不灭。那大智度论讲诸法性常空，性心不意不着空，如是法能忍，是佛道所想。这个是大智度论的哪里呢？我们看看大智度论的哪里，诸法性常空，直接用西北塔来搜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我看若诸法性常空，常空中众生不可得，法非法亦不可得。那么还有有佛无佛，诸法性常空，性空是涅槃。好，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在大智度论我们看诸法性常空，心亦不着空，如是法能忍，是佛道出相，对不对？这是大智度论第几卷？第十五卷。第十五卷，来看看是第十五卷。对，第十五卷解释初品中阐提波罗蜜里头的偈颂。那它的前后文我们看，若观诸法毕竟空，取向心着，这是二邪见。若观空亦不着，亦不生邪见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忍。所以这里他讲的是讲什么叫法忍，然后就像偈颂说的，这个才叫法忍。心不退不悔，不随诸观，就说心呢能够有定力，不退不悔，不会随着诸妄觉观，也不忧，能够自利利他，这个叫法忍。什么叫法忍？我们再看一下法忍。这个忍它有很多种意思，忍耐、忍许、忍可、安忍。在违逆之境不起嗔心，这个是忍的意思，不是只有忍耐而已。那么法忍之意是什么？非法对于是不是佛法的就是非法能够忍耐，非心法之寒冷风雨饥渴劳病死能堪忍，对于自己心里面生出的嗔恚忧愁能够安忍。还有这个另外讲的三忍，法忍有分无生法忍啊，什么怨耐怨害忍、安受苦忍、地察法忍，而称为地察法忍称无生，又称无生忍，这个意思。但是这里讲的法忍讲太多了，我们讲看简单一点的，对佛所说的法信受不疑三法忍，那更扯。丁福宝佛学之念，忍许之意，信难信之理而不惑称为忍。好，大概忍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回来。所以这里讲的诸法性常空，心意不着空，如是法能忍，得是佛道出相。对于这样的相状，我们能够心中忍可应可，这个是佛道出相。好， 应顺长老后面有解释，他说把空，空亦是空，这样叫毕竟空。这样的毕竟空呢，与无声等量齐观，是说什么？这样的毕竟空呢，我们也能够啊这样观察，然后这是佛道初相，这个是实相。然后依照解深密经，这里讲初实教、中实教，还有什么中道教，这是解深密经的三种判教，有教、空教、中道教，三种判教，所以叫初实说无常，令你产生厌离心；中实说什么空无自性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即净。好，所以解深密经的三种判教是有教、空教、中道三种。好，如果说你好翻过来，如果执着于空，就不契合佛意。这里的空并不是有个空让你所执，不是，而不是这样，它是顺乎缘起的，所以我们称它为空的。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缘起的含义，你一下执着这空，那这不是佛说的。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，好，这个空是为了让我们离去，去除所有烦恼和执着。若复见有空，诸佛所不化，就说你对于空有所执着，那这不是诸佛，三世诸佛所说的，也不是他要化导的，是这样。那这句是从哪里来呢？我看哈，诸佛大圣说空法，这里，这是依照不生不灭来入门的。好，第33注解33，出自于《中论观行品》。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，若复见有空，诸佛所不化。出自于《中论观行品》第13卷，《观行品》第13品了哈，《大正章》第3册，这里。那么，这是依照不生不灭而入门。不是在这里，我看哈，对，依照不生不灭而入门。好，大家把这个表抄一抄，无常、无我、不生不灭，然后对应到三解脱门，无愿、空和无相，抄一下。那么三三摩地和三解脱门有什么不同？三解脱门为什么叫三解脱门？它是无漏的。三摩地通于有漏和无漏，所以三摩地又称为三解脱门。但是呢，关于三摩地和三解脱门的差别，那就是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表抄起来。这个是通于不生不灭。那等一下再，其实这个讲义里头都有哈，讲义里头都有。好，对，不是三解脱门唯独无漏，这是根据《大毗婆沙论》说的。三摩地通于有漏无漏。好，那什么是有漏，什么是无漏，知道吗？好，有漏就是无漏，就是我们看有漏。有漏的意思，你看 有漏就是有烦恼，漏着即是烦恼。漏含有漏泄和漏落，所以呢，烦恼就是漏的别名。漏是烦恼的别名。我们再看详细一点，有漏，漏是烦恼的异名。好，这样才对。所以无漏指的是断除了所有的烦恼，是阿罗汉。所以阿罗汉称为无学。那么有学是指什么？从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称为有学为圣人。好，那么这是在声闻来说。那么在大圣来说，可能有学和无学的区别又有不同，所以这个是有漏。那么无漏，你看清净没有烦恼的意思啊，这我也知啊，但是要看真的。无漏是离去所有烦恼垢染的清净，这个叫无漏。怎么什么样才是真正无漏啊？涅槃菩提，这是无漏。好，那么看36页，有所着就是不能体证无所着的涅槃。这里的涅槃他给他画上一个什么，这个叫什么号，失明号，对不对？无生法忍。所以涅槃跟无生法忍这个是什么等同的。当然有分大圣和小圣，声闻圣和大圣的说法。那大圣的无生法忍是几地菩萨？八地。对，小圣的无生法忍是什么？得涅槃，阿罗汉得涅槃。好，也有的经论认为空是不了义的啊，不生不灭才是究竟。但是呢，这个都是生经和熟经啊。什么是生经和熟经？拢嘛是经啊，啊一个是生的，啊一个是什么熟的啊？我不会讲啦。生经，生怎么讲？青啊，熟的，熟的，啊，拢嘛是经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好，根据龙树菩萨他说，未成就者为他说空，已成就者就是般若。所以空，印顺长老说着重于实践和修行的意思。所以为什么说空是般若啊？在什么《大般若经》或者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头？有讲到这样的情形，空着重于实践，而无声说明法性即灭。啊，最后一点，总之，啊，最后一点下礼拜再说。从总之这里来说，凡成为世地流布或以世俗的见解因名取义，无常呢会引来消极或厌离，空见呢会引来邪见的波无因果或偏于扫荡，无声会与外道的神我合流。所以呢，对于无常、空和什么无声，你要对它做正确的了解，依照三法印或是依于缘起来体会无常、无声和空。这无生就是不生不灭，所以他把灭字简略去了，而会跟外道的神我合流。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是指不生不灭，而不是只有讲无生而已。所以为什么印顺长老说这边讲无生会流于什么外道的神我合流，这是有意义的。 空见会招来邪见的波罗因果。我们说空是其实是依于缘起，它不是完全的否定，它反而是有含容的意思。空是依于缘起，依缘起而说空，而不是完全的泯除、灭除、断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无常，我们常常说无常，那别人就会觉得有消极、消极的思想，或是厌离。它不只是只有消极和厌离而已，反而它有积极的意思。因为事物的生住异灭，它不是恒常存在，所以我们更要把握机会。因缘而起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努力积极啊，所以无常是有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再来，最后他说，依照众生的误解不同，有这三门差别。或个别来说，或次第来说，或是全部都说，都是极俗而真，弃于正觉。从缘起生灭，悟得缘起不生不灭。所以说，缘起的生灭和缘起的不生不灭是一致的，是讲这个，因为是基于缘起的，这样才能揭露释迦、世尊、阿含的真正面目。而最后这句重点是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于空相应缘起，于空相应缘起，然后直探佛法深意。好，然后我们第三节就说到这，下星期讲第四节，还有第四章。跟大家报告，都是以比较导读的性质为主，我们就没有一字一句的讲。哦。哎，是不是我出国前有说交作业？啊，作业呢？好，下星期可以交了。好，向下文长复以来日。